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个冷冷清清的春节，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不过是应景，除夕那顿饺子也是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单凭家里存的那点粮食怎么过得下去呢？单永奎迅速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的出路就是疏散。年迈的奶奶携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孙女儿先逃往沈阳，投奔三儿子单永怀。事后再看，幸亏及时走了这步棋，自打奶奶他们出城以后，长春就被国民党军死死地封住了，城外的给养进不来，城内的难民也出不去。单田芳在评书里总是做出这种议论：黄金白银、珍珠翡翠、钻石猫眼儿，再值钱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粮食才是最大的宝贝。你有多少钱，有多大本事，不吃饭也玩不转。说实话，他在少年时代就被饿怕了。没有给养的长春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大街小巷死倒越来越多，单田芳就读的小学也瘫痪了，老师个个走路打晃，两眼无神，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谁还有心思讲课？教室里老师和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如今当先生的还顾忌什么师道尊严，他们直截了当的朝自己的学生伸手，低声下气的哀告：给我一碗米，借我二两盐吧。一向殷实的单家也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午饭端上桌，单田芳极为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乎乎的食品。母亲切葱花在滚油里爆炒，嘿，倍儿香，可是一入口就变了，又涩又硬，伸长了脖子也咽不下去，吐出来一看，分明是从牲口嘴里夺出来的饲料豆饼呀。望着儿子龇牙咧嘴的痛苦相，母亲闷头说：有这个吃已经算是好生活了。是啊，连豆饼都摸不着的穷人凭什么红饱肚皮呢？单田芳每天都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西汉文景时期，汉文帝曾深有感触地告诫大臣们：黄金珠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拒之无用。这正应了单田芳那句话，粮食才是宝中宝啊。1948年的长春，据说半个破窝头就能换一枚赤金的大戒指，一块烧饼也能买个黄花闺女当老婆。挨到了夏天的时候，单家连豆饼都买不起，眼看就要断炊了。唉声叹气的单永奎最后决定铤而走险，逃出长春。单永奎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条小道消息，难民可以用一杆大枪换五个人出城，如果是德国镜面匣子枪，还能多带出两个人。也顾不上问这消息是不是可靠，他和朋友刘玉庆便开始悄悄地活动开了，因为毕竟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啊。两家人把箱底的黄金银元凑在一起，买通了国民党一位姓方的连长，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终于答应给弄几支德国造手枪。单田芳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他屏住呼吸暗自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最近单永奎很反常， 他和几个陌生人经常钻进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鬼鬼祟祟的商量事儿。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值得如此紧张呢？有一次，单田芳进屋拿东西，在场的人毫无防备，个个吓得脸色煞白。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单刘两家很快就要出大变故了。父亲黑着脸警告儿子，大概你也知道了，咱们要拿枪支换人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千万不能捅出去，否则两家人谁也活不了。单田芳机灵地点点头，他的胸口砰砰跳着，默默地祷告，如果我们全家能逃出去，就让这一天快点到吧。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阴历八月初十，两家老少14口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东大桥，这里是出城的唯一通道。不料关键时刻，那个方连长耍开了滑头，本来说好了预付的钱款换取一支德国镜面匣子枪，一支日本王八盒子，可谁想到交货的时候忽然变了，到手的竟是4条破烂不堪的步枪，锈迹斑斑，连枪栓都拉不开。费了半天唇舌，单永奎还是拗不过当官的，只得认倒霉。两家人提心吊胆地踏上了出城的路。两家人推着手推车，忐忑不安地赶路。八月本该是橘黄蟹肥、落红满地的时候，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哪有一块太平地方？破败、焦糊、阴森恐怖。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果不其然，军火换出城的说法压根儿就是谣传，单刘两家没有获准立即过关。在那种前无出路、后无归途的境地，多亏了王香贵的一位铁杆书迷帮忙，否则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归宿。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10000000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100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婷。
常言说得好，人不该死，总有救。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的很多步骤都是在碰运气，漫无目的，昏头巴脑。只有彻底走过来了，才知道庆幸和后怕。大名鼎鼎的王香贵拉扯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一起狼狈不堪地混出了长春城，总算逃离了战争的威胁，老老少少自然是欢天喜地。回眸以往痛苦而漫长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飘忽离奇的梦。 劫后余生的两家人徒步追随共产党的一支队伍，从长春直奔九台，从九台辗转吉林。虽然说是一路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最起码眼前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曙光。两家人是分开走的，单永奎和刘玉庆一路，女人们携带孩子一路，王香贵带着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两大包行李，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后娘俩分工，包袱一人背一半，母亲管三女儿，单田芳负责四妹妹，一家四口跟着大队人马跌跌撞撞的上了路。可真是不巧，单田芳的痢疾越闹越厉害了。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呢？折腾了好几天，单田芳四肢瘫软，两眼昏黑，肚子还拧着劲儿的生疼。他放下怀里的妹妹，栽倒在包袱上，心想：死了该多好，可以这么躺着，舒服舒服，一动不动。王香贵忽然发现儿子掉队了，他扯开嗓子喊，除了空谷回音，再也没有响动。是不是出意外了？王香贵慌了，立刻风风火火的往回赶。幸亏小女儿没有昏过去，孩子的呼喊细若游丝，但还是给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当王香贵找到跟前儿的时候，两个孩子蜷缩在一丛乱草里，他的大蜷子，小脸蜡黄，两眼紧闭，如果没有那点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简直就是一个死人了。母亲的心窝子像被恶狼狠狠地掏了一把，一低头，泪水就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逃出长春，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遥远，但是肚子还是咕咕乱叫。赶到九台的当天，王香贵把里外三新的丝绸旗袍交给儿子说，去当了他，换些吃的。功夫不长，单田芳揣着当来的105000块票子，一头扎进了九台街里的便民市场。先到煎饼铺，他扯出1000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掌柜的说，煎饼全买。又跑到熏肉铺，同样扯出1000元大钞说，熏肉全买。当他呼哧呼哧地奔回母亲身边时，怀里抱着尺把厚的一大摞热煎饼，还有沉甸甸的三大包熏牛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妈，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望着面颊通红的儿子，母亲真想抱过孩子狠狠地亲两口。他还是一个13岁的娃娃呀，这份颠沛流离的罪不该他受。轻轻地替儿子擦了把汗，一贯冷面的王香贵淡淡地笑了，慈爱地望着他的大蜷子。好不容易挨到了吉林，那可是一座商贾云集的大城市，艺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恰好暂时分离的单永奎也从吉林火车站连跑带颠儿的奔回了妻子儿女身边，团圆使得夫妇二人重操旧业，作艺糊口成为可能。在异乡亲朋的帮助下，单永奎和王香贵很快就打场子开书了。王香贵是东北的曲艺名家，圈里的行话那叫角儿，联系一家茶社非常容易，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吉林城内的九江茶社随即挂起了他的广告牌，鼓板一响，掌声雷动，劫后余生的单家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书曲舞台。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单田芳讲到暂居吉林市的那段生活，苦笑了一下，说：“虽说全家都平平安安地逃出来了，可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好起来。我那时的肩上啊，担子反倒是越来越沉重。父母忙得团团转，鸡零狗碎的家务活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妹就扔给了单田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拢火烧水，买菜做饭。父母起床时，一定会见到案头沏好的香茶和不凉不烫的漱口水。单田芳成了家里的临时保姆，和两个妹妹玩了一整天，临茶社散场的时候，就背上四妹，牵着三妹去八卦市场买蔬菜。两个小女孩总会得到哥哥的犒赏，一人一块酸梨糕。最令单田芳难忘的是上井挑水，小孩家个矮，大扁担又弯又长，老木桶又沉又大，几丈深的井筒子每到冬天便结上了厚厚的白冰，摇摇摆摆地走在上面，哧溜哧溜地滑。有一次水桶刚到半截腰，人差点给井绳拽下去，在场的人一片惊呼，纷纷瞪起眼珠子埋怨：“这家大人哪儿去了？知使孩子也放心。”尽管如此，单田芳还是踉踉跄跄地挑他的水，来来回回，匆匆忙忙。没人知道，这个矮小瘦弱的孩子肩膀有多疼，心事有多重。他是家里的长子，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就得自己站出来承受。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回避。直到古稀之年，他还是这样说：“我不在乎危险，从小就喜欢在危险中寻找乐趣。”